亡党知韶依齐全集命运转折即将公开上演。中共为何不敢被亏损的企业倒闭？中东局势紧张，美航空母舰离开南海直奔中东。湖北警察因投诉官员被关入精神病院。成都民主人士出狱后仍受监控，不屈服上诉维权。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政治斗争疑云当中，习近平于16号到18号出访哈萨克，外界仲喺度关注习近平此行会有乜嘢细节揭露，希望藉此了解中共黑箱政治走势。而家中共又要开始一年一度嘅北戴河会议，时事评论员洪耀南喺新头壳发表文章讲，习近平掌权以嚟，北戴河从夏都逐渐退化成休闲场地，直到2023年。日本记者中泽克义引述内部消息指，曾庆红等元老喺北戴河集体发难，严词批评习近平施政失衡，表示不能再乱下去。虽然冇官方确认，却令北戴河重新成为元老派同习派博弈嘅唯一合法舞台。洪耀南讲，嚟到2025年，北戴河会议嘅政治张力达到前所未有嘅程度。北戴河就似一个展现中共体制裂缝嘅公开剧场。五月以嚟频繁出现嘅习近平权力受挫等等消息，究竟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是倒閘谣言再攀高峰？从北戴河就能见真章。不单止这样，北戴河还会是一个火药库。反习派如果在会前完成集结，北戴河就是最后一个机会，被元老集体发声，中共权力结构重组就会上演。另一方面，习近平会不会早已布局，借胡春华等人公开活动引蛇出洞，各个击破，避免元老势力形成联合战线。如果这样，北戴河就是习近平新一轮大清洗的起点。洪耀南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三重压力，外交孤立、经济下行和军政失去秩序。如果他无法在这一次北戴河会议中化解这三个危机，北戴河或许就是他执政的终点。等到四中全会，一切就会明朗化，出现权力的技术性让权或后集布局。总之，如果倒集全民转化为元老集体共识发声，北戴河就不再是度假胜地，而是历史转折的起点。就在中共内部争夺权力的同时，中共已经差不多走到终点。时事评论员江心哲15号在直播中说，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亡国知韶现在中国都传了。江心哲列举第一个亡国知韶，就是说政权内部的高度贪污腐败。譬如说晚清末期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花园，不少北洋军阀的炮弹里边掺了沙子，还有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期。第二是政府的社会形象极差，政府毫无威信。第三个亡国之兆就是言论自由被极度管制，不被人讲话。现在在中国网络敏感词越来越多，连崇祯皇帝都不能够谈，这个反映老百姓对政府的高度不满。这个亦导致各种小道消息谣言满天飞，其中很多最后还变成现实。第四是经济高度萧条，大量失业导致政权不稳。第五个亡国之兆是自不量力对外挑衅。清朝末年，慈禧突然对西方13国宣战，引来了八国联军，清王朝战败赔款，重创朝廷根基。现在习近平反美同慈禧当年类似，亦是亡国之兆。江心哲讲，现在中国集齐五大预兆，北京距离亡党真是没几远了。 中国制造业已经陷入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亏损，不过在北京当局政策目标下，很多经营不善的企业就不能够倒闭，必须生存下去。原因是中共害怕倒闭引发大规模裁员，造成社会动荡。据彭博社报道，目前中国制造业已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困境，企业亏损严重，那就大量减薪、裁员、失业，是一个比经济增长更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庆说，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真是越来越难，形势是一路恶化，这种不满情绪如果继续积累下去，社会上有多冲突或者事件的话，对中共现在的所谓稳定，其实真的会构成不少压力，甚至变成一个几大的挑战。已有迹象表明，失业和减薪成为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最大网上招聘平台之一的智联招聘今年偷偷停止提供工资数据。近期中美贸易战又使中国企业对美出口大幅削减，危及几百万到几千万中国就业岗位，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大量民众失业，造成社会氛围不安。2024年第四季的民众抗议活动已经较2023年同期增长了 41%。 目前全中国3000多家法院中，只有约100个专门处理破产事务的法院，即使有很多濒临破产公司想要退出市场，亦没办法。中国的企业估计将近有 23% 左右企业目前是属于亏损的，这个是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个数据说不定还低估了。如果有这么多企业都是这么高比例蚀钱，其实说真的，他们要继续生存下去都不容易，很大机会会撑不住。不过这些企业一旦倒闭了，失业人员放出去之后，社会事件本来就已经增加，那可能会变成更加严重。所以对中共来讲，稳住局势一直是他优先要搞的事。特别在今年，你见到无论是党内定是军方，好像都有不稳定的迹象。山西大运汽车子公司曾经为山西运城提供了几千个高薪工作，不过后来大运汽车跟随中共经济政策转向先进制造业制造电动车，结果营运一蹶不振。根据顾问公司数据，中国有137个电动车牌子，预计到2030年只有19个牌子能够获利。这个就是中共两难的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企业必须有离场机制，也就是说当你不能够获利时候，开始利用这种公司法里面企业的倒闭，那它有一个重整或其他一个程序去保护它，然后被这些企业将来破产之后可以再重生。不过中国长期以来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讲，这些不好的企业经常也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都是说为了税收，为了自己升迁，基本上就是拖延企业处理，那对你的经济贡献其实是附加，因为它是个拖累，是个包袱。什么是调理？让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劳，预防三高，每日更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姜黄苦瓜之力助理，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国黎美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于16号清晨离开南海，向西航行，前往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正不断升级，黎美之号原计划在这个礼拜访问越南燕港市。据了解，越南预计20号正式接待黎美之号的行程已取消， 根据船只追踪网站 Marine Trafficker 的数据，黎美兹号于16号朝西方前进，驶向中东地区。自5月尾以来，黎美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一直在南海执行任务。美军将黎美兹号部署到南海之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曾警告，中共一心追求海上霸权。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目前美国部署在中东的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卡尔文森号，该舰正在阿拉伯海活动。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军可以将黎美兹号航空母舰调往中东。美国总统川普15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国目前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但以后有可能介入。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以色列当然需要美国帮助，因为长期来看，下一步中东需要进入全面和平，然后打完仗还要进行谈判，谈判最后怎样解决，这个是一个关键到多方利益的问题。另外很重要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具有长远非常睿智的政治家，他的眼光看得很远，争取西方社会，特别是争取美国社会，以色列这次对伊朗战争争取得到更大限度的美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支持。6月13号，尚伯阳律师在微博发帖披露，湖北省宜昌市一名叫宋宝成的警察，因质疑屋苑消防工程走形式，和开发商产生矛盾，投诉了当地的乡政府官员。宋宝成因为咁被警方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今年4月份，宋宝成被工作单位宜昌市公安局敲亭分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宋宝成从精神病院写信俾父亲，要佢父亲找律师帮佢维权。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话，警察俾人送入精神病院其实都几讽刺。以前成日是他们负责将平民送入去，点知今日轮到自己。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没有法治，讲到尾就是权大于法，边个权力大就边个话事。他们从来都不会讲温情，不理你是不是自己人，一样照落手。有些人你在法律层面搞不定他，他们就转个弯说你有精神病，照样整你入去，真是好用到不得了。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刘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他有严格规定，精神疾病的病人首先一定要专业的专科精神病医生来落这个诊断，因为精神疾病有不同类型，有些病人还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你都不能够违背他的意愿，强制他住院，强制他接受任何治疗，这个都是违法的。如果没有行为能力，自己不能够做主，只有家属同意，你才能够说住院治疗。这种精神迫害，有些就是公检法直接下属机构，很多人员都不是真正的医生。但是当宋宝成父亲在农村商业银行给律师汇款时，当地乡派出所所长刘飞竟跑到农村商业银行阻止宋宝成的父亲支付律师费。更离谱的是，刘飞还打电话给宋宝成父亲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律师事务所退钱，并讹称是委托人要求退款。尚伯阳律师在帖文中说，可见法律在这样的执法者眼里什么都不是，并呼吁指挥地方当局介入调查。网友评论说，连警察都无法自保，边个能够安全啊？这个完全是政治迫害手段，不是一个医疗行为，中共的阴谋。第一，精神正常人被你讲成精神病，他可以施用很多酷刑，无所顾忌，没有底线，他可以用电休克、电棍电你治疗，实际上是迫害。再一个乱用药，将一个精神非常正常 健康变得不正常，他就将你可以随意禁锢。很多访民亦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共产党作恶无底线，其实现在还不断使用的，还在劫持到精神病院。去年江西女子李怡雪因为维权被禁锢进精神病院，曾引发全网关注，到现在下落不明。中国民主党青年部行政总裁戒立健表示，2018年8月到9月，他被禁锢入深圳市康宁精神病院，遭受了52日药物和电针迫害，令他觉得痛不欲生。你成日抗议提意见，在他眼中就等于你有精神病，他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不肯听话，你在这里讲人权。在有权势人眼中，底下人只要不听话不顺从就会有病，他就套你个精神病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观众朋友，怎样才能够阻止中共对民众这种精神迫害呢？请参与讨论。中国成都民主人士陈文飞今年3月刑满出狱后，再次面临连番打压。据多位友人日前披露，他不单止多次遭警方强制传唤讯问，连他91岁母亲在他服刑期间亦被打伤，价值几十万元的现金及生活用品被强行取走。近日陈文飞的友人张先生向大纪元表示，陈文飞3月25号出狱后持续维权，他试图追回母亲及自己的衣物以及$50,000生活费，但这些财物到现在下落不明，他被迫报案，警方虽出警但是没有立案调查。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这些财物一旦落入他们手上，基本上你就难拿回来。譬如说，这种事不单止是发生在陈文飞身上，还有其他人。就我了解，很多人过去在经历被中共搜查过程中，一旦搜查出财物、珍贵的物品，很多就消失了。我估计他们是占为己有了。事实上，这种方式就是利用公权力进行抢劫的方式，不过是打上了权力的符号，这个就是中共的一种无赖做法。陈文飞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是89民运参与者。2007年六四十八周年当日，因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软禁半年，其后多次被判刑入狱。目前陈文飞在成都继续受到国保监控，失去自由。另一位友人黄先生表示，陈文飞早在2013年5月就遭遇过类似情形，当时他暂住在郫都区古城镇，被当地维稳人员殴打致伤住院半年，住所随即被洗劫，衣物、生活用品、农药喷雾器、电瓶车等全部被搬空，到而家冇归还，亦都冇获任何赔偿，他身上的创伤到而家仍未痊愈。陈文飞的另一位友人冯先生讲，2021年3月陈文飞被拘捕期间，他的母亲一人在家，竟被社区工作人员强行赶出家门，连收音机、手机和生活费都无法带走，头部受伤起血块，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还未痊愈，多年赚下的美金及现金失踪。除了财产问题，陈文飞近期亦频繁被警方传唤。冯先生说，6月3号下午3点，陈文飞被郫都区国保西浦派出所人员带走，坐老虎凳审讯5小时。另外，陈文飞4月30号、5月23号及5月30号亦分别因转发《民生观察》等文章，被多次带走讯问，都没有传票。这些频繁骚扰已严重影响到陈文飞及母亲的身心健康。黄先生还提到，陈文飞自2015年入狱后，经营的苗圃资产亦被不明人员清空，自己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纳入老赖名单。 陈文飞目前和母亲仅靠友人捐款及借贷生活，但他没有放弃，他正在筹备提起法律诉讼。老百姓原本并没有对中共有太多的怨气，但是正是中共这种强盗无赖的手段和做法，反而激起了更多人对中共不满。本身也许并不想对中共有什么反对的态度，或者是对中共有不满的，那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走向了这个政权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政权太邪恶了，所以必须起身反抗他。所以中共这种手段、这种方式来对待中国老百姓，他是在这里给自己制造敌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